那么上次有同学问到说，那么他们这个人民形色都一样，那他们的这个穿的衣服啊什么是不是一样呢？好，我那时候本来是愣住了，后来我回去查一下经典，他有讲啊，在无量寿经的后面他有提到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哦。他说其诸天人衣服饮食花香璎珞珍盖床幡等等等等，称其形色高下大小，那是应念即至。好，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人，当然就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加持缘故啊，所以每个人这个就是要修他色身，用32相80种好，用色身的功德来说，每个人的功德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好。好，但是呢，这个一切的这个众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随着个人的因缘，他上求佛道，下求诸佛的个人的因缘呢，他也需要各式各样不同的衣服啊、饮食、璎珞、花香等等的，来受用，来上求佛道，来下化众生。那么这些的这个受用呢，就称其形色高下大小，称着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他现这个神足通，他有形色的不同，有高下大小的不同。那么这个时候所穿的衣服、饮食，一切的受用都会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不会说每个人都穿的一样的制服了，就是说每个人随他欢喜穿什么样的衣服或什么样的受用都可以。这是后面的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个补充啊。所以像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去过，那我也没有禅定，可以到那样的境界去看。所以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多闻确疑啊，你多看看净土中的经论，你对那个地方的情况就能够多加了解。好，那我们在上堂课讲的部分呢，各位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到子二肉尽通，33面的子二肉尽通。那这个肉尽通的话呢，包括两个愿，第十个不贪计身的这个愿，第十一个注定正灭的这个愿，这两个愿。那其实这两个愿呢，我们仔细看，就是它不贪计身呢，比较偏向于破这个众生的我执，这个对身的这个执着，破我们的我执。那么注定正面呢，不仅是果执的破，能够连整个法执啊都能够扶住不动，好，乃至啊能够有破坏他的众生的一切的法执，好，那么这个是极乐人民的这个漏尽通。那所谓漏尽通，这个漏尽呢，就是烦恼断尽，这个漏啊就是烦恼，好，那么它之所以称为通呢，这种通是一种自在，好，它烦恼断尽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智慧能够得到自在。断烦恼的这个智慧能够得到自在，所以呢烦恼能够断尽，所以称为漏尽通，我称之为通。好，那漏尽通的话呢，它有两种不同的内容，两种不同的功德啦。第一个呢就自证的，就自证来说的话呢，它以这种甚深的这种实相智慧来照破它的烦恼，那么因此之故呢，能够破坏一些烦恼，连根拔起，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证得无觉的阶位，这个呢称为漏尽通，就自证来说，能够断除自己本身的一切烦恼。那么这第二个呢，漏尽通的第二个呢，之所以称为通，就是因为他不仅自证，同时他也能够知道其他的人是到底是凡夫还是众，到底是凡夫还是圣人，到底烦恼有没有断尽，他也能够知道。好，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知道漏尽，是不是？第一个是自证的，第二个就是知道是否漏尽。那么知道是否漏尽的话呢，包括第一个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漏尽，自己能够知道。第二个呢，知他，知道其他众生到底有没有漏尽，有没有断除烦恼清净，他也知道。第三个呢，也第三个知道其他的众生这种漏尽的这种方便是否升起。所谓漏尽方便，就是说这个智慧，这种因为智慧呢是。能够使我们能够破坏烦恼的一个方便，所以称为漏尽方便。那么他知道这个众生这种无生的智慧是不是真的能够升起，或者是升起之后是否能够坚固，他都能够知道，那个量到什么程度他都能够知道。好，那第四个呢，对于另外一类的众生，在这个漏尽的这种境界上面起增上慢，有这种增上慢的心有没有升起，他也知道。就是有的众生啊，他事实上并没有正果， 他没有漏尽正果。那么他以为他因为有禅定的缘故，他以为他漏尽，他以为他烦恼断尽了。事实上呢，他根本还没有断烦恼，烦恼还没有断尽。那么这个时候称之为增善慢。那么漏尽通的人能够知道对方这个人，他这个增善慢是不是有升起？哦，到底有没有增善慢，他能够知道。那么这止二漏尽通的部分。那么漏尽通的话呢，我们先看到第十个不贪即生，这个地方是调伏我执的部分了哈。我们先看到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说明一下，好，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会立下这样的一个誓愿呢？哈，就说前面。我们讲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啊，虽然有五神通，而且这个有广大的五神通，非常的自在。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众生呢、啊，他有五神通，而他却不能够调伏，哦，能够断除他的烦恼的话呢，好，那么他这个五神通只能够让他得到一些暂时的自在，但是他最后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啊，生命结束的时候，还是照样堕落。所以前面的五神通再怎么殊胜，再怎么广大，对他这个生命的增上，说实在啊。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因为他那个烦恼还没有能力调伏。所以呢，阿弥陀佛希望说，国中的人民除了具足五神通，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外，他本身的烦恼也能够调伏得住，也有能力能够扶住烦恼不动，甚至能够断烦恼。那么在第十个的话呢，是不贪即生。不然的话，他有五神通啊，但是呢，他却夹带种种烦恼，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造恶业。所以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这个有时不是有比丘问佛陀啊，怎么能够等到怎么能够才能够开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宿命通，怎么样才能够开智慧，能够正果？佛陀跟他回答说啊，先正果，正果那个正果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宿命通。这个次第啊，应该先得到智慧，再得到神通啊，才不会有过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像我们跟各位举个例子啊，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啊，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啊，根据经典里面记载啊，他一天啊能够诵六万个偈颂，哦，诵是背诵，不是读诵哦，他能够一天能够背诵六万个偈颂。六万偈颂，比如说你看我们前面那个哈，一个偈颂就一个偈颂啊就四句了哈，那么四句比如说一句的话呢，有时候五个字，有时候七个字，他一天能够背诵这么多个。语言文字的这个经典，就可以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了哈。但是呢，他出家十二年当中啊，并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修行，好，然后呢，到最后啊，他为了名闻利养的缘故呢，他希望啊得到神通，所以呢，他就到佛的这个面前啊，祈求佛陀开示啊，来教导他怎么修神通的方法。当然，佛陀是大智慧，而且佛陀有这个他心通啊，知道这个人啊发心不正。佛陀就不教他，但是佛陀跟他讲说，你但是观察五蕴无常，那么透过五蕴无常的观察呢，这个时候可以正果，那么正果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神通了。佛陀是这么跟他讲，这个正确的次第啊，那么不跟他说，不跟他直接说这个修通的方法，结果呢，他就转过来去找这个舍利弗尊者，或者找目犍连尊者，乃至找500个阿罗汉尊者，一个一个找，希望能够教他这个五神通，然后他能够满足他名闻利养啊。那这些大阿罗汉啊，都是有他心通的人啊，知道这个人啊发心不正，所以每个人也跟佛一样，告诉他，你但是观察无因无常啊，你就能够得到啊，得到之后呢，就能够得到神通，好，就不跟他讲神通的方法。结果呢，后来提婆达多他很聪明啊，他就去找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神通，好。那么没有得到神通呢，所以他不晓得提婆达多的用心。但是提婆达多又是他哥哥，他就对他的这个哥哥啊特别的尊重。所以呢，这个提婆达多来问他修通的方法的时候，阿难尊者就很老实的将佛陀教导的这个修神通的方法告诉提婆达多。好，那提婆达多听了之后很高兴，就这个入到这个山里面去啊，就精进的修行啊，那很快的他也得到五神通，除了漏尽通之外，其他都 得到了。那么他得到神通之后，他这个时候开始想，他要满他的愿。 那么满他的愿这个时候开始要称雄的。那想当然他今天要满足他伟大的事业啊，一定要有个外户。那他想谁能够做我的这个大护法呢？他用他的这个神通观察，哦，这个阿瑟士王子，他这个时候还是平波受了王的王子，还没有做王。他看阿瑟士这个王子啊，他这个相貌啊，有这个王的这个有这个大王的相貌，那么将来啊会做国王的，所以呢，他就找这个阿瑟士这个王子啊来做这个大护法。那么他怎么找呢？他就在这个阿瑟士王子这个面前啊现中的这个神足通，有时候呢到这个天上啊，我去这个天上的饮食，我来给阿瑟士王吃；有时候呢到北俱泸州，我去这个北俱泸州这种自然升起的很好吃的梗米，我给阿瑟士王吃。那么有时候呢，我会取那个其他的四方很好吃的饮食给他吃。那么有时候呢，在这个阿瑟士王子的面前、变化中的这个身相，有时候像宝马，有时候像宝相啊，种种的身相。那么有时候呢，又变成一个小婴儿，然后坐在阿瑟士王的这个膝盖上。那变成小婴儿的时候很可爱啊，那阿瑟士王啊，就用这个他的嘴啊，对这个小婴儿的嘴，然后吐个口水啊，然后这个小婴儿呢，就为了谄媚的缘故呢，就把这个吞下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这样的情况。后来这个王子想到啊，这个提婆达多啊，真的是我的大善知识，他比这个佛陀啊的功德更殊胜，他们要这么样的为我好，所以就受了迷惑。结果呢，他们两个就共同啊创造共同的恶业，后面的各位都知道了。结果他到最后啊，提婆达多最后堕地狱里面去。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一个人有神通，但是他却没有智慧的话呢，这个神通对他来说啊，不仅没有利益，甚至有害。所以同样极乐世界 的人民，如果只是有广大的神通，但是他却没有智慧来调伏他的烦恼的话，那这样子的话，神通对他来说啊，不仅没有利益，甚至有害。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他很有智慧啊，他知道得到五神通之后，再来更重要的应该得到第六个漏尽通，这样这是根本啊，而这样才圆满。好，那么这个是漏尽通。那我们首先看到第十个愿的这个经文，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其想念贪计深者，不取正觉。好，就说如果未来成佛的话呢，国中的乃至少功德的最少功德的这个天人呢，若其想念来贪计他的色身的话，那他不取正觉。那这个想跟念啊，有它的这个层次的不同。这个想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境界上这种取向的能力。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五蕴当中有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样差别的作用。那么想的话是取向，不过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想，还不只是单纯的这个取这个相，不是说单纯取这个相啊，在桌子啊、椅子啊、男人女人，不仅仅是这个取向而已，它还包括这个行运这种造作，叫做这种贪嗔的念头，就是说他对境界上不仅取向，同时在境界上啊取种种虚妄分别，好的就去贪念，不好的就去厌恶的心，那么称之为想。那么想完了，接着更进一步的、更深层的是念。念的话就是铭记不忘，就是说他对于他这种虚妄分别的这种念头啊，念念相续的、恒常的去执取着，那么就称为念。刚开始是想，先虚妄分别，先执取。然后这种相续的执取的话就成为念，有这样的差别。那就说极乐世界的人民呢，他如果有这个广大的五神通，那么在这五神通当中啊，很容易啊让人产生一种深见，对这种色这种我，还是对我们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身心啊，很容易产生这种强烈的执着。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反正变成障道的因缘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更进一步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呢、至少功德天人呢，都不会起这个想念，这种所谓什么想念呢？贪计色身的这种想念，贪计这个身呢、包括身包括心对于这个身心的这种功德这种贪念呢，不会有。虽然他有广大的五神通，但是呢，他对这种五神通的功德，他不会起贪念的心，那这样才可以。所以相反的，如果起这样的心的话， 阿弥陀佛说他不取正觉。好，那么这第十个愿，那么接着呢看到第十一个愿，注定正灭。好，那这个注定正灭的话呢，这个是总摄啊一切这个净土所有的功德都在这里面，这个愿呢特别的要紧。这个所有净土的功德，为什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注定正灭有这个愿，所以净土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比留在这个娑婆的秽土行菩萨道来说要好得多。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他说：“设我得佛，如果说未来啊，我成佛的话呢，国中一切的这个天人，乃至少功德天人、少功德的天人呢？”那么他们没有成就两种功德，第一个不住定居，那这第二个呢没有必至灭度，这个不是通过两个不没有第一个住于定居，那没有必至灭度的话，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说他不取正觉，还有这两个不同的功德。那这两个功德我们来分别解释，第一个先讲不住定居，这个没有住于这个正定居。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跟《阿弥陀经》所说的一样，在《阿弥陀经》里面，这个佛陀跟舍利佛说啊，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都有一身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之知，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好，就是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那皆是阿毗跋致，就是住于正定居。好，其中都有一生补处，这个一生补处的话呢，就是必至灭度，这个跟阿弥陀经是讲的文字相吻合的。那这个不住定居就是说阿毗跋致，就是住正定居的阿毗跋致。那么这个住正住这个住这个不退的这个阿毗跋致不退的意思呢，不退位的。那么这个注意不退位的话呢，就浅到深的这种层次呢来说，有三种的不退。各位看到黑板，我们写到三种的不退，包括位不退、行不退、和念不退，这三种的不退。好，那么我们根据偶遇大师的这个《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呢，对这个三种的这个定义啊，我来做个说明。那么第一个位不退啊，这个位不退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的这个修行人呢，他能够断了见惑。好，那么断了见惑的话呢，他这个入了圣位啊。他就不是这个世间的凡夫了，他入了这个圣位了，因为他断了见惑。那么这样的话称为位不退，他再也不会退回到这个凡夫的境界里面去了。那么位不退的话呢，就这个天台的判教来说，相当于藏教的这个出果，他证了出果，他断了见惑。那么就原教来说呢，相当于原教的这个初信，十信位当中的这个初信。这个阶位，那这个出果啊，在这个娑婆世界来说，这个证得出果啊，尤其末法时代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呢、啊。一个人能够证到这个出果啊，就可以看可受一切这个人天的供养了，非常的殊胜。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出果的功德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介绍很多了哈。那我们在这边举个例子，举个。高僧传的一个例子，讲到我们汉地的古德啊当中啊，也有证得出果的例子也是很多。那么其中我们讲到一个在魏晋南北朝的一位出果的圣人哈，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魏啊那个北魏的时候，然后北魏的那个齐州那个地方，也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山东省那个历城县那个地方啊，齐州那个地方，那么有一个。法师啊，好，那么这位法师呢，他的修持啊非常的精进，好，那么同时呢，他的个性啊非常的这个非常老实啊，非常厚道，非常笃实啊，非常笃实修行的一个人。那么同时他修行当中啊，他一向啊也是持戒非常庄严，少吃少恼，不会啊去做种种的攀缘的境界，好，然后这个修行当中啊也非常用功啊，平常的时候呢也是很少跟人家讲话，尤其更不会跟人家散心杂话，少言语的齁。 那么他平常所修的呢，就是修行法华经，每天啊读诵一部法华经，那么每天不断的来做这样加行，非常用功。那么不仅是自己自受用的用功，同时啊，他也能够啊很精进的来利益众生，以慈悲的心呢来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能够自利利他。所以因此之故呢，当他功德成就的时候，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自然就能够摄受啊感化所这个当地的所有的众生。那不仅是人道众生，乃至啊畜生道的众生，都能够受到感化。比如说啊，他到树林里面去的时候，那树林里面有很多这个小鸟在那个地方啊，自由自在的飞翔啊，然后觅食。当他这个修行人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小鸟啊也不会感到惊恐，因为他这个功德很殊胜啊，慈悲心也是很殊胜，所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纵然是小鸟啊，也不会感觉到惊恐，仍然是很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地方觅食。那么后来啊，他往生了，他死掉了。那么在他死掉的那一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魏晋南北朝，在南朝的这个那个时候是梁武帝的时候。那么梁武帝有个国师，就是宝智公禅师。那宝智公禅师就在这位法师灭度的那一天的时候啊，就跟这个上了奏章啊，告诉梁武帝说啊，在北国啊，就北魏那个地方啊，现在有一个出国的圣人啊，入于泥环。那么他就住在这个齐州这个地方啊，有个出国的这个圣人啊，他现在入于泥环。那么因此之故呢，所以这个满朝的这个文武百官啊，还有所有的老百姓啊，大家都很赞叹这个人啊，然后同时啊，对这个北方啊，他所住的这个地方遥遥的礼拜。那他死了之后呢，这个他为他的这个弟子们这个葬在这个山上，他这个住的这个山上的那么他这个住的山上，不仅把葬埋葬之后呢，同时在他这个埋葬地方起了一个塔，用那个石头啊起了一个塔来供奉的这个供奉他这个舍利子。那他这个塔的在那个塔那个地方啊，也是纵然那个有时候啊，这个鸟啊，这个鸟从那个地方飞过去的时候啊，也不会在那个塔的上面啊随便那个大小便。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出国的圣人啊，他这个威德还在啊，他纵然他入灭了，但是威德还在，所以呢他这个塔所在的地方啊，纵然这个小鸟飞过去啊，也不敢随便在那个地方啊随便的大小便，那么野兽过去呢也不敢随便那个践踏这个塔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个出国的这个圣人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那么这个是位不退。那这个藏教的出国，那就原教的来说的话呢，就是初信，这个实信当中这个第一个这个初信的结位。各位看这个智者大师传，这个我们天台宗的初祖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你看他一生呢，弘化的这个事业啊，非常的圆满，非常的殊胜。那么我们中国人赞叹他，这个是东土的小世家，他能够创立的这个天台58教，他这个智慧啊、辩才啊，不可思议。他能够九旬谈妙啊，单单讲这个妙法莲花经的这个经题啊，就解释了90天，这样的无穷的智慧跟辩才。同时呢，他实修的功德也是非常殊胜。然后他能够在那个读诵法华经的时候，读到药王菩萨本师品的时候，能够入定，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呢，然后的亲近这个灵山一会啊，俨然未散。那么同时呢，在那个境界当中呢，得到这个法华的这个法华三昧的玄陀罗尼，前方变的玄陀罗尼。那么你看这个智者大师，他是个功德巍巍的这个大善之士啊，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这个观恨位，这个观恨位的一个修行人，他只是一个这个五品弟子位的这个一个原教五品弟子位的一个修行人而已。那五品弟子位在过去才是这个初信，所以也就是说，就他所示现来说，他连初信这个阶位都没有，他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影响力就这么大了。那么所以说这个位不退啊，能够成就位不退啊，那就很了不起了，因为他已经是世间的圣人了，已经不是凡夫了。那这个原教呢更不必说了。那么再来的话呢，第二个行不退，行不退的呢，就是这类修行人，他已经破了这个尘沙惑，前面是破了见惑，那么这个行不退呢，他不仅破了见惑，也破了思惑，更破了这个界内界外的尘沙惑。 那么破了尘沙惑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度化众生的事业啊，能够得到自在，而且得到不退。所以他位不退呢，这个行不退呢，就是说他是这种立这种菩萨道的这种横门呢，不会再退转的，不会再退回到二圣的这种心呢。那么这是第二个行不退。那么行不退的话呢，当然通别圆各有他的这个阶位了，我们但就原教来说就可以了。就原教来说的话呢，是实性，实性满心了，实性位的菩萨，那么这个是行不退。那实性满心的菩萨是什么样的境界呢？我们看看呢、中国也有。你看这个智者大师的师父啊，慧思禅师，他就是这个实性位的菩萨。好，那么你看慧思禅师的他一生当中啊，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啊，包括啊，你看他到外面弘法的时候，那个外道啊，这个嫉妒他，然后但是又不能够障碍他弘法，怎么办呢？就想把他毒死。那但是呢，结果他吃毒药吃下去的时候呢，毒药啊毒不死他，他一点都没有事，但他弟子呢全部被毒死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事情。那么外道呢，要跟他辩论，也辩不过他。然后呢，外道要跟他比神通，也比不过他，所以外道啊，在那个时候啊，都非常非常记恨啊，发毒誓啊，说未来啊，生生世世啊，未来破坏他的法，就是因为他的功德太殊胜了，那还有很多很多，还有他侮辱这个正悟这个法华三昧的这个功德了哈。那么他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这个原教的这个实性位，就是行不退。那慧思禅师在我们中国古代来说啊，已经呢、啊，可以说非常非常少有的一个善知识的、哦，他断了见思惑，那么入了实性位。好，那么是第二个行不退。那么第三个呢，念不退，就是这个心流入这个佛海了，流入萨婆若海了。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呢，他念念的能够跟这个中道实相的智慧能够相应，不管他上求佛道或者下化众生的时候，他念念的能够真正的能够跟这个实相智慧相应。前面的话呢，只是一种文思的阶段。前面这个在这个位不退、行不退的时候，虽然说他的念念也是能够跟那个中道智慧相应，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没有亲见实相，所以那个时候还只是一种文思的智慧，就是一种比量的认识呢。他还没有亲见实相，所以他是比量的认识。但是到了这个位不，到了这个念不退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已经破一分的无明了，然后正一分的法身，他已经亲见这个实亲证啊，到这个实相的离体，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从文字的这个智慧转到修慧，他这个时候真正的，可以说是真正的是称心起修了。好，像我们看在经典讲到这个一切行啊，一切行一行一行一切行，就指的是这样的菩萨，他在修行一切行门的时候，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切行门的时候，都能够真正的亲见能修的我不可得，所修的法不可得。那么这两个能修我能修所修的都是不二。好，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啊，汇入到一心啊，就是这念心心当中。那同样的，相对的呢，一心一切心，因为他在这个实相智慧当中能够得到自在，所以呢，他修一个法就能够具足一切心一切法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原教的这个念不退，这个原教的这个初住，这个正的念不退。那么这个能够到初住的这个菩萨，在历史上记载的就也很有限的。那么龙树菩萨，他就是这个就原教来说就是初住的菩萨，他正的法身，这个是经典里面佛陀有玄机的，所以龙树菩萨正的法身。你看龙树菩萨的功德巍巍啊，你看我们这个大圣的这个传承，有两大传承，一个是龙树菩萨中观，一个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玉写的这个传承。所以你看这个初住的这个原教初住的菩萨，他就能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建立一个几千年不断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个是初住念不退的这个功德。那么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在这个娑婆世界来修啊，是非常难的。不要说行不退、念不退，单单位不退出国，不要说原教的出信的哈，但是当然要出国，要证道啊，就很困难的。这个出国，你要证到出国，第一个你一定要开悟，那么第二个呢，你要得到禅定啊，这个色界以上的这个初禅，然后 经过不断的努力，这个时候才能够证到出果，证到位不退。那更不必说啊，这个原教的初信，乃至行不退，乃至念不退，这个啊，这个非常困难。但是呢，你看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众生呢，皆是阿毗跋致，都是住于正定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乃至我们是一个极乐世界当中一个最少功德的这个天人，我们都能够这个住于正定聚，住于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种功德当中。有这样殊胜的，有这样殊胜而不可思议的利益啊！那么为什么？当然后面讲到这个五尘的说法，还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使得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能够自然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因此之故啊，在极乐世界能够自然的成就这种正定聚，它是很自然的，很任运的。那么在娑婆世界的话，我刚才讲，乃至这个位不退啊，最初的位不退都很难的，更不必说其他的。所以这个天地玄隔啊，这两个差别才太大了。那么不只是住在正定聚，同时更进一步的必至灭度。在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决定呢，这个智就是正，决定可以证得这个灭度，就是这个佛果的这个大波涅槃的境界。就说你今天在极乐世界的话，你一定是只有进没有退，那么进到最后呢，那么这个当生呢、啊、就能够成佛，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寿命就是无量寿，那么在这无量寿的生命当中呢，因为都是一直的这个正定聚，都住于正定聚当中，所以呢只有进没有退，那么因此之故呢，决定当生就可以成佛，必至灭度啊，所以这个是个很殊胜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当然他这个地方愿文就说，相反的，如果不注意正定聚，没有办法说至于灭度的话呢，那么不取正觉，有这样的殊胜利益。所以这个藕益大师他在弥陀要解，各位不是学到吗？他不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凡人同居土的这个天人呢、啊、齁，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呢？因为他们一切俱非，一切俱是。所以一切俱非就是说，他们是个天人，事实上就本质来说，他连最少的这个见思惑这个见惑啊都没有断，那么是天人，他只是扶住而已，但是他并没有真的断，但是呢他就能够成就位不退、行不退乃至念不退，成就这样不止位不退，乃至连法身这种法身念不退，他都能够随缘随分的做得到，所以他一切俱非，但是呢又一切俱是，他这个从出果乃至法身的功德，他那种这种不退转的这种不退转的这种功德，他要能够得到一切俱是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所以这藕益大师他不是赞叹吗？说华严之奥藏，法华之密髓啊，一切诸佛之心要，那菩萨万行之思难啊，皆由此惊奇啊。就是说华严经、法华经里面都提到说这个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那么同时呢在华严经里面提到、啊、这个当生成就的这个法门，那么华严经它最后会归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会归处、就是啊这个普贤菩萨劝勉这个华严海会的这个菩萨、同时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虽然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当生成就的法门、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当生成就的法门这个法是存在的没有错，但是呢在这无量边的法门当中，你今天希望在这个娑婆的秽土能够当成真的能够成就，以我们根基来说，希望真的当成能够成就的话，最后就是修行净土法门。修行净土法门的话，能够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当成成就。所以就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发过这样的愿，果动天人不住定居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有这样的原理在。所以从这个地方当中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啊。就说第一个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才是真正的精进。因为有的人会怀疑说，好像到极乐世界的那个地方啊，一切五尘啊都很自在，都很快乐。那么会不会到那个地方啊，会不会容易懈怠呢？事实上不仅不会懈怠，同时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是比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更精进， 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大宝基金的这个一个例子呢，我们再跟各位说明。大宝基金里面讲到说啊，有两个菩萨，一个菩萨叫住，一个菩萨叫律仪菩萨。那么第二个菩萨呢叫住律仪菩萨，他们两个共同的修行。那么这两个菩萨有很殊胜的功德，他们在他们的佛国土当中啊，在一千年当中啊，都不会被这个睡眠的这个事情啊所干扰，不会说因为啊贪睡而耽搁他的修行，一千年当中都没有这种事情。那么在一千年当中啊，他啊都能够日中一食，然后吃的时候都吃很少，然后呢专心的办道，然后同时在一千年当中呢吃饭的时候呢，摄用饮食的时候呢，都不会在那个地方需要分别这个食物啊是好的啊不好的啊甜啊咸啊淡的啊，不会有这样的需要分别。那么他在一千年当中呢，在不断的起食，那起食当中呢都不曾啊去看这个施主他到底是男的呢是女的呢，长得好长得丑，他从来不做这样的分别。一千年的起食，从来没有一念有这样的心升起来过。那么他在这一千年当中，他常常在这个树下这个专心的坐禅，在坐禅当中，他从来没有起个念头想要去看这个树啊到底长得怎么样，好的啊不好的啊，从来没有这样的分别。那么同在一千年当中啊，他的心当中啊，也没有起这种贪嗔痴的这个三毒的念头，或者起种种贪爱眷属的这个念头。那么因此佛说赞叹啊，这两个菩萨大致是非常精进，勇猛精进。好，那你看《大宝经》里面这两个菩萨一千年当中随身这样的正念，佛说赞叹他是大精进。那你看极乐世界的这个乃至少功德的天人啊，他不止一千年啊，他是无量的寿命当中都住于正定聚，不仅啊不起，刚刚前面讲的其实都只是见思惑啊，不起见思惑的境界，乃至啊能够扶住这个尘沙惑，乃至啊能够扶住无明惑，住于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你能说他不是精进吗？他那个精进的心呢，可以说是超过这个娑婆的这个娑婆的秽土的菩萨了。因为真正的精进，我们讲真正的精进，是因为是依止于在他内心能够安住在这个道上，安住在法上。那极乐世界的这个乃至一个天人，他的心二六十中都是依止正定聚，都安住在这个道上，所以他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才是真正的精进。那秽土的菩萨呢，除非他称得再来，那我不必说了，秽土的菩萨呢，那不能够称为精进，因为秽土的众生那个菩萨行菩萨道都是进进退退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极乐世界，他之所以殊胜，就是因为有这个愿，不住定居必至灭度，不取正觉。好，那么以上的话呢，我们就将这个心意的部分，这个摄众生的愿，这个讲完了。这个摄受这个极乐世界众生的愿，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就能够具足这样子的这种六神通，乃至我不说从不入三恶道，乃至于到六神通这样子的这个愿力。好，这边有各位有没有问题？好，虚云师，那等一下。
只要长慈悲，默学，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像在第十大愿哦，摄我陀佛这个大愿哦，那我也是这么讲说，你虽然那个这些天人，他们不会取向之取啊，就是说也不会念念相续之取，但是莫也是这样，他带有这个智慧，但是虽然他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既然因为教长讲过，你烦恼，结果你要破除烦恼，一定要有智慧，就智本身要升起智，不可能说佛陀那个阿弥陀佛会给他们智慧，他本身要有这种智慧，他是怎么，就是你虽然是带业本身，那你怎么升起这个智慧？他是怎么？
因为他五层说法，比如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只有声音能够说法，但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地方，就跟像相继佛国一样，相继佛国他国土，他吃一顿饭，这个味层可以为他说法。那极乐世界不止五层都在说法，那五层说法的缘故，所以众生自然念佛念华念僧，念佛念华念僧，这个就是智慧了。我们很难想象说这种看到东西就会起念佛念华念僧的心呢、啊，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科技师，
阿弥陀佛，教长慈悲。学生对于那个藏教跟原教两者的差别哦，还不太明了，能不能请你大力解释一下？谢谢。
藏教跟原教的差别在他们智慧哦。藏教它是依着这个生灭，观察一切世间的生灭，观察五蕴这个无因无常啊，这样的这种生灭的智慧，然后契入空性。那么原教呢，是观察实相，因为实相这个智慧呢，契入此因为这种实相智慧呢，契入这种实相无生的离体。好，我想我先讲到这样就可以。因为讲的话很，那就那个可以讲一个学期了。好，还有问题吗？好，觉音师。
教长慈悲，那个这边讲不住，不住定聚必自灭度，那个在那边的那个天人，他们有办法住的定居，那是指的是在极乐世界，还是说他到其他国度去一样都可以，同样住在定居，就算住在定居。如果说他到其他世界一样可以那个住在定居的话，那这样子他有断惑跟没断惑，这样之间有什么差别？
他到应该说他到其他世界还是都能够住定居，但是他毕竟都没有断惑，他只是福祸。福祸的话，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他虽然是无量寿。但是他寿命毕竟还结束了一天呢，是不是？所以他还是会静静的修行。
那这样子，那个既然你到其他世界那种比较染污的因缘，或是那种情况下，他都本身都还一样有办法住进去，那有断跟没断之间的差别呢？
你要有断惑的话，你智慧能够更深，然后你就能够得到更大的自在。如果没有断惑的话呢，那个智慧还是很浅薄。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你同样的。同样都是大乘的这个五神通好了哈，五神通来说好了。那么你有断惑的话呢，你能够亲见实相，亲证实相，那么你这个五神通就能够得到更广大、更自在的五神通。好，那如果说没有断惑的话呢，那五神通的量是有限的。好，那当然不只是五神通的功德，还有很多很多智慧的功德。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断惑的话，你没有得到，没有办法得到那种智慧的功德，无量的种子百千三昧，前面讲到的。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如果没有断惑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的。